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祭物？
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答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。
好，童真牧师好啊。我们呢收到西福月的分享，他说呢很喜欢我们的大模型小教理啊。
他是对你说而已。
对，那就对马丁路德说他说答案生成音乐真的不错，每首音乐都与众不同。那他说我上网买40块一个月，挺便宜的，用处很大，起码995每个礼拜用一次。我说不是，用了两次，我们还有我们的那个主题曲啊，那些都是很方便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，9417的问题，他说呢我总是害怕犯罪，害怕神不爱我了，害怕神不高兴就不要我了，我内心又没有力量去管理孩子，所以请你继续为我祷告。
哇，你的自我什么呢，应
该叫他
形象很差。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啊，神啊，我自己不好啊，上帝不爱我的。
你就是有些时候呢，你这样说呢，很伤害我们听众朋友的心，
是吗？啊，那就对不起啊，如果伤害了你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的，所以呢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上帝造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会负责的，我们好好对我们自己负责，上帝就会爱我们到底的。
我反而想问呢，这个9417的朋友，是不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呢都是活在一个恐惧当中？因为有些时候呢你经常害怕神不爱你，害怕神不理你，害怕什么呢，代表你跟神的关系在于那个恐惧。那如果你的关系只是在于恐惧呢，你永远只是怕他干什么。
哦，我觉得
如果我是活在爱里头，
是啊，
那
我爸爸我妈妈都很爱我的，我从来都不觉得他们不爱我，所以我都很自信的。
所以9417，我鼓励你去检视一下，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你投射了在你的那个跟父母的关系、跟丈夫的关系里头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要把它除去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愿意爱你，愿意为你牺牲，他愿意比你走得更多的几步。
当然
你不愿意走的时候，他愿意多走。
还有呢，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我们有机会有些时候会得罪神的，你反省你有没有得罪神，没有你就不要害怕，神一定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
哎，我妈呢经常就这几天就跟我说，哎，万峰你小时候呢怎样怎样，我为你哭多少啊，我问你什么，我就哎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好了，然后反正都是她哭嘛，最后我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。有些时候是这样的，因为你知道她的爱，她愿意为你哭、然后她愿意为你付出，但是我能做什么呢，最后哭的都是她嘛，不是我嘛、那所以我只能够跟她说，过了几十年我跟她说抱歉，哎呀你辛苦了，那样给他点鼓励了、只能这样。所以神对你的爱也是一样，他愿意为你付出，他愿意去爱你、你做过一些得罪他的事情，他的确当时是可能是愤怒，但是他还是爱你，愿意为你付出、你不要活在恐惧当中，
是、
他还是爱你，你就说对不起就好了、
你要确定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样呢你就是靠恩典来生活，因为我们的主不会丢弃我们的，他一定会带领我们。那你就要每天好好的祷告啦，读神的话语啦，好好的呼吸神与神有关的事情，祷告读经，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活泼、更加的靠近神。
很简单，送上一句的那个经文给你，就是爱里头没有什么
惧怕。
主啊，救救
救救我，
救救我，
救救
我，
救救
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
好，继续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啊。2947呢，就是说我现在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的反应了，神没有责备，没有亮光，我就怀疑自己没有重生啊，为什么呢？请赐教。
可能的原因是你太累了，压力过大，学习或者是习惯麻木了，追究过度，或者是属灵操练停摆。
我觉得呢，是反而是你主要依赖了那个经验，依赖了你跟神关系的那个经验。但是我们信仰的扎根是在于什么？在于圣经为首，
嗯，神的
在于传统教会历世历代的人的经验。还有呢，我们在于理性，你怎样去学习神的话语，扎实的建立。你如果只有经验的话，你跟这个拜菩萨没分别，拜了以后他灵验就灵验，不灵验就不灵验，那你只会有经历
啊。我告诉你，神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只有你离开神。你不要以为神随时不在你身边，我们的神呢是无处不在的，他就在你身边，他常常就环绕着你，只是你自己与神的关系疏落了，就是跟他有疏离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呢是聆听。通常呢，万峰如果呢很忙做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自己在干活，神不在身边。但是你要敏感，随时聆听到神的话语，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神的话语是借着你身边的人告诉你的，万峰你不该怎么做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昨天晚上的梦呢就是我去见精神科医生，
那么可悲啊。
然后那个医生呢就跟我说，万峰你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你对老婆是不是不够好，只是不够自私，太自私，不够爱你老婆。我说哎呀，为什么这样梦好像把我的翻上底呢？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潜意识。那但是如果你另外一个角度看作这个是神对你的提醒，那这个你就领受了。因为如果那个提醒是跟圣经没有冲突的，那个你就可以接纳神用不同的角度来提醒你啊。
还有呢，就是你要肯定你自己的重生缺据，你真的信耶稣，耶稣不会离开你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可能真的会犯错，会得罪神，我们马上认罪悔改就可以的啊。每天你还是要好好读圣经啊，诗篇啊，福音书啊，帮助你对神的话语谨记在心里。
对了，
你就知道主没有离开你。
正如我们说，你没责备，没亮光，因为你没打开圣经。这个就是你根本都没听神的话语，根本没领受神的话语，当然没责备，没亮光了。所以呢，就希望你好好的哈，去扎根于圣经身上，不要单单依赖经验。好，现在来大模型小教理，谈谈父母该怎么做。
怎么做？
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你们做父母要有耐心，别让怒火烧尽爱的天性。孩子的心如花般柔软，他需要阳光，也需要雨点。别用责备抹去笑脸，关怀搭建温暖家园。主的教是爱的语言。
到父母应该怎么做？
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生活的路难免有崎岖，别让批评变成他们的鱼，引导他们用爱和信念，在主的光中找到方向盘。教训是灯，警戒是路，不能冷漠，将爱封堵，用心去看，用心去听，主的教训永远指引。主的教是爱的语言，不要惹怒，让爱更明显，要与他们如数掌天边，跟神野猫在主里眼战。啦啦啦啦啦啦，
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被弟兄拥抱是什么感觉？温暖。
打开心门呢？
舒畅。
我们当牧者的也想被拥抱啊！
我们也想找人说说心里话。
牧者们，那快来参加为牧者专设的空中团契，一起
打开心门，彼此拥抱。
10月27日起，良友电台逢周一、周二开团。
牧者抱抱团。
再说一遍啊，我们电台的新的节目《牧者抱抱团》，良友电台为你的一个新节目呢，在礼拜一、礼拜二播出，适合童真牧师这样的牧者去收听，因为知道你的教会呢，
哦、谢谢你们，
知道你们在教会辛苦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很想关怀。如果你也是牧者的话，那鼓励你去收听，那乐意老师呢做的节目肯定好听的啊。好，那现在你听的不是牧者抱抱团，我们这是主啊救救我，是一个教理问答解答信仰疑难的节目，
很刺激的。
好，正常来说呢，我们这部分都是谈圣经的哈。十班电工呢，他就问上帝呼召了摩西，那为什么在这个出埃及记4:24又要把他杀了？
那我们要看圣经背景，因为摩西呢没有为他的儿子行割礼，
就是没有立下投名状。
可以这样说，神曾经吩咐亚伯拉罕，神跟他立约以后都需要有这个盟约做他们的记号的。摩西是神的仆人，是先知，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
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跟整个出埃及记以后一样，就是神既然带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，为什么又要惩罚他，又要杀他们，又要一堆东西，什么金牛犊啊，之后又要把他们喝那些金水，其实一样的问题。
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教导，神的指示去做，所以神就出此下策。但是摩西他娶了一个好老婆，
好，
那个老婆真的厉害，他马上明白是什么事情，西波拉了，他就为他的儿子行了割礼，
血狼了，血狼了
啊，危机就解除了。
对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，其实这个也是神呢，在跟他的以色列的民族呢，去建立那个法则的那个时刻。所以呢，无论是十诫啊，无论是只有生命记啊，甚至摩西击打磐石出水，然后他就不能进迦南，这个都是神跟以色列民立下这个盟约，到底你该做什么，有什么你不该做，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例子了哈。
我们知道呢，神的圣洁与恩典是并行的，所以我们服侍主之前呢，先在家中要守约，成为合用的器皿。摩西他没有做到这一部分，
对啊，
摩西没有做到这一部分，所以呢，幸好他有一个这样好的妻子，明白马上去堵塞啊那个
漏洞。对了，所以我提醒大家，也是你作为领袖的就要以身作则，
对，
就是你带在前头。如果摩西不断说哎呀以色列人你们都得受割礼，然后他们说你儿子都没有受，那、
就是、
所以他也领导不了这个以色列民啊。 这就是摩西孩子受割礼的原因，也有为什么神要杀他来表达这个法则的原因。
嗯，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来到大卫听友的问题了，他就是说呢，圣经是不是只讲过去不讲将来呢？预言会不会指向我们将来的某些事件呢？例如以巴战争呢？
哦，其实圣经有讲将来啊，就是将来耶稣再回来，
那个好像
只不过呢没有讲到地上的战争，
这个好像不是2025年11月的事情啊，但是很难说神随时回来啊，
我们真的不知道的，神随时回来。但是以巴战争啊，这是我们地上发生的事情，圣经如果什么都记载的时候呢，我告诉你今天呢没有地方可以容纳那么大本的圣经啊。
哦，但是原因不是这样，圣经有预言的，预言也有应验的，但是通常我们指向很明确的应验呢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些预言弥赛亚指向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说，哎，今天这个预言应验在你的那个里头了，那这个就是如果圣经的预言。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喜欢解读那个预言的，例如说这个但以理啊，什么金银铜铁吸那个头啊身啊脚啊那样，然后有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就是波斯帝国，这个巴比伦帝国，这个就是这个罗马帝国，这个就是希腊亚历山大，那这个都是他后来的自己的解释。我们
不过也有历史后来都看他的解释是对的。
那你说罗马帝国之后的那些帝国，希特勒能不能这样解释呢？你很难说。
那个细节呢就很难了。
对了，所以呢我们都是自己的推论。所以呢有些时候圣经呢已经我们说完成了哈。
对。
那完成的圣经呢你怎么解读呢？有些时候不同的世代呢也有不同的解读，但是我们只要小心灵异解经。
小心避免用预言来对号入座。
特别是符号12345678的那些什么666那些我们要很小心。还有呢我们呢要小心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预言呢来指向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，例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这个就跟以巴战争有关了，这个肯定对嘛， 对不对？但是你说，哎呀，某个预言指向某件固定的事件呢，我就非常不建议。
我建议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要识别假预言，持守爱与圣洁，关心时事，但不要恐慌，期待主再来，忠心活出福音。
但是我还是觉得关心时事呢也不太需要关心，现在已经太多资讯了，你该知道的你总会知道，那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太多，
不用太关心，
用
要留意。
以前呢巴特教导我们呢一手拿报纸一手拿圣经，今天真的不要了，资讯太多了我们消化不了，不要被那些时事牵引着我们的心肠，因为我们被这些时事牵引着心肠，每天就看到什么又说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不开心啊。
那就多读圣经。
对了，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到臭小妮的问题啊，他就问关于方舟挪亚方舟的问题，他说呢，直到现在都是人类在犯罪，为什么人类犯罪的时候呢动物植物都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他们都得灭亡，还有呢他们都被水淹呢？
哎，其实我们知道呢，因为我们受托管理所有的受造物，
所以问题呢都是圣经的核心在于人，
如果人犯罪全地都会受影响的。
对，圣经以人为本。
我们管理的不好的时候呢什么都出来了，人管理不好就犯罪，地管理不好就失收。所以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，人类很重要的，你是管理地上的人呐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尽自己的本分，做好自己的工作要做的。
所以呢，现在会不会也是下一个洪水呢？虽然神说
没有，
虽然神说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地，但是想想现在这个北极的那个冰都融化了，海平面就上升了，有些国家得淹没了，例如什么马尔代夫啊，那些的国家，
他们的机场一出来就是海了。
所以呢，我们得提醒自己啊，那今天会不会是下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前夕？我们人类还不悔改，万峰跟童真牧师还在一个空调房里头开着冰冻的空调，导致全球暖化，所以我们也得提醒我们怎样去好好保育这个神赐给我们的地球，做好好管家的职分，
让我们的地球在主给我们的权力管理之下好好的活下去。
让我先照着你用音乐
做，
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
激情的手掌，有风的温柔，母亲的眼眸，像星辰守候，他们的话语像一片河流，静静
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
主啊救救我，
主啊救救我里头有万峰也有童真牧师为你预备良友电台的节目。那我们回答劝慰子的问题，教会呢有些人呢觉得是土匪窝，因为呢的确呢
我从来不会这样
形容，的确教会不是义人的俱乐部，是罪人的诊疗所嘛，那有些人呢就到教会以后呢就发现教会应该很完美很圣洁的嘛，怎至不一样，都是是非啊。童真牧师呢看到人就骂人啊，可能是这样的感觉啊。然后呢有一个他有一个哥们呢就是在他软磨硬泡之下呢去了教会，怎知呢都是看不惯啊，有些时候呢他就是觉得 教会都是很多不好的地方。
罪人，教会是罪人相处的地方。不过这些罪人呢，已经蒙了神的救恩，以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。我们都是义人，所以不应该再说什么土匪呀、啊、罪人。我们是蒙恩的人啊，不是蒙恩的罪人。
什么？我们的罪
已经洗干净了，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是罪人，我们是圣洁的。
哦，哇，童真牧师，你这个神学立论比我还进取啊！那我怕你被人骂，我兜回来啊。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还有罪，但是我们的罪被洁。
我们蒙了恩呐、啊，怎么还说罪人？
我们洁净了
啊，宝靴呢不够尊重
啊。好了，那你说啥啥了啊？那总之对我来说，看教会呢，肯定有一些看不惯的地方，但是我教你一个方法。
哦、他们用的眼光呢，放大了，因为你们是蒙恩的人，不应该再有什么小小的瑕疵都不可以有，所以变成土匪，那就太过分了。什么土匪？土匪是抢劫的人。
那果然牧师很激动啊！我的方法呢，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就是呢，平常呢去其他人的教会呢，你会觉得呢没有那么看不惯。会更加容易投入、
啊、
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家，你的家呢发现有什么问题立刻要改，厕所漏水了就要修我家呢今天刚刚啊，我的那个抽油烟机的那个玻璃碎了，我得回家修。这个就是我的家，但是我去别人的家，哦，厕所塞了，哦，没办法了，很惨了、啊、那你就更容易投入享受
接纳。
所以有些时候呢，为什么你看不惯，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家，你觉得你有能力去修改。
对，就要修改，不是埋怨。
对了，所以我们呢就要想想啊，看不惯可能是因为你看了成为你的家，如果你那个不是你的家，别人漏水与我何干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得提升自己的看法、理解，我们看不惯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有拥有感。够不够正面这个答案？
非常好。
救救我。
好，最后一个问题是寻求的哈，他就说呢，教会里头有很多人在加害者还没有悔改之前就让他们和好，你们一定要和好，他认为是非常错误的。怎么去规劝教会不再这样硬来呢？
饶恕呢，是我向神交托，放下仇恨。但是和好呢，需要双方的。有些时候别人得罪我，我可以饶恕他，但是如果我一个不小心、啊、得罪了人，别人不饶恕我没办法的嘛，是吧？
但是核心是教会要求你还没饶恕的时候你们和好，你们一定要和好。
这
样是教会有
这
样、
啊、这个应该是这样。
我反对，我觉得调解不是这样的。首先你们小朋友得握手得和好，不是这样的吗、
啊、
首先你要分析到底问题在哪里、
啊、有
没有寻求、
这个
有寻求一个彼此之间可以走的路，有没有一些空间大家是可以妥协的、
啊、调解员。
对了，
你就做调解员。
但是不是每个牧师都会调解，所以呢、啊、如果你会的话帮帮他，这个很重要。
如果你有这样明智看到问题在哪里，你就不要一面倒的站在一方面，你就做出来做调解员、
嗯、
好不好？
还有呢，和好呢，你第一步就要求人和好呢，那个需要时间，饶恕也需要时间。
是啊，
有些时候呢冷静也是一个方法。好了，时间到了哈，那希望呢你能够被解答了问题。那欢迎你给我们发问题，就是13229966122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.net。 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，
拜拜。
Sayonara、哦、
唱出啊救救我，不怕迷失或者失误，来呼叫救救我，基督就是唯一出路。